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节目的开头，我愿意回答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有人写信问，在天主教里面呢，有所谓的三个圣愿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回答呢？我非常高兴的在这里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点这三愿到底什么意思。三就是一二三的三，愿就是发愿的愿，许愿的愿。在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当中分两种，一种叫做教区的神父，那就是在天主教里面有这种行政的辖区，比如说在某一个教区里面呢，在那里有主教，有神父等等的。神职人员一般讲起来呢，叫做教区神父，就是他属于主教管辖。那么另外一种神父呢，叫做修会的神父，他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团体，那么他是属于会堂管辖。当然如果这个修会是在一个教区里面的话，当然跟教区的首长主教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修会的神父跟一般的教区的神父在三愿方面有一点差别。修会的神父要发三个愿，或者是修女也是的，因为普通修女大部分是属于修会，当然有的也是直接属于教区，不过修女他们一定是发三个愿。这三个愿是这样的，第一个愿叫做贫穷愿，真正的称之为神贫愿，神就是精神的神，贫是贫穷的贫。第二个圣愿称之为服从愿，第三个愿称之为贞洁愿。教区神父他们除了服从愿跟贞洁愿以外，就没有神贫愿或者贫穷愿的束缚。发愿的主要目的，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愿意在天主前面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耶稣在马窦第五章所说的，你们应当完美，如同天父一样的完美。因此有的人在他的信仰的生活当中，灵修生活上，他愿意更上一层楼，所以他以许愿发愿的方式来答应天主的召唤。所以他在发愿的时候呢，他说如果我没有做的话，那么就是有罪。这是一种外加的，并不是一种诫命里面的要求。因为有的是诫命，比如说天主十诫，谁也不能够违背，违背了就是犯罪。但是另外一种叫做圣愿，也就是说是劝谕，那就是说你如果不做没有罪，但是做了更好，这是一般是这样说法。但是呢，圣愿呢，它是自己再加上一个，我如果不做的话，那么就有罪。这是一种热心的一种誓愿，当然也是受到了教会法的一个束缚。那么教区神父他所谓的没有神贫愿，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可以用他自己的私有财产，但是修会就不是这样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谈谈这三个愿到底怎么来。因为教会后来在耶稣的生活当中去看，在耶稣的生活当中他有三个特点，那就是第一个，耶稣是贫穷的人。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整个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耶稣他生于贫穷，他活于贫穷，最后他死于贫穷。我们怎么说耶稣他活于贫穷呢？因为耶稣他是天主造物主，万物都是由他所创造而来，但是耶稣他的诞生呢却是非常贫寒的。圣诞节刚刚过没有多久，我们都了解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圣经的记载，耶稣是诞生在马棚里面。因为耶稣他降生的时候是这样的， 他的养父去养这副弱色是一个木匠，虽然他是大卫王的后裔，但是呢已经是没落了。所以弱色呢，耶稣的养父是靠双手做粗活来养活圣母跟耶稣的。圣母玛利亚也是来自一个蛮普通的一个家庭。根据圣经记载，就是耶稣应当诞生在伯利恒，但是当时若瑟跟玛利亚，已经怀孕的玛利亚却是住在北方的纳撒勒，怎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预言呢？因为如果旧约中的预言没有实现的话，那么这个预言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是假的。天主奇妙的安排，就是年终的时候，当时罗马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下了一道诏书，要求每个人回到自己故乡去接受户口普查。圣经说若瑟玛利亚两个人是非常虔诚又守法的义人，因此他们就回到伯利恒去。在交通不方便的当日，路途遥远，他们也没有钱能够住旅馆，同时旅馆也是非常的拥挤。有一天晚上，若瑟跟玛利亚在途中的时候没地方可去，牧童告诉他们，我介绍你们到一个地方去。所以就在那天晚上，在一个山洞的马棚中，耶稣基督诞生了。耶稣的诞生连普通一个孩子所要拥有的一张床都没有，他跟牛女为伍。所以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在山洞的马棚里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牛女。耶稣他拣选这么贫寒的情况诞生，就是因为耶稣他给我们亲身做一个榜样。他生于贫穷，但是耶稣不但生于贫穷，同时耶稣也是活于贫穷。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在他的一生当中，耶稣都是靠别人的周济来度他的生活的。有的人说耶稣他根本不工作，好像是社会的一种累赘和负担和包袱，其实不然。因为耶稣到世界上来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救人的灵魂，给我们指出一条获得永生的道路。所以耶稣他除了睡觉吃饭时间以外，完全为别人活。如果耶稣也找一份工作做的话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全身投入服务人群的这个工作上。而且耶稣他选择贫穷是心甘情愿的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的一段故事，真实的故事可以看得出来。有一天有一个富贵的少年，他跑到耶稣跟前来，他说，老师，我如果要获得永生，我该当何为？耶稣答复他说，你就守天主的诫命吧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而且要孝敬父母等等的。这位年轻人他当时回答耶稣说，他说，老师，这一切我从小的时候都守好了，那么我如果要更上一层楼，做一个更完美的人的话，那么要做什么？耶稣说，好，因为你的房屋财产太多，你回去变卖这一切，周济穷人，然后空手来跟随我。这个青年人虽然呢，他要求耶稣告诉他，要做一个更完美的生活，基督化的生活，应当做什么？耶稣也把答案这么明显的告诉他，但是他舍不得就走了。我们中国人俗话说，要舍才能够得，但是呢，他不肯舍，当然不能够得。他不能够接受耶稣的挑战，走了以后，耶稣就告诉在旁边的那些人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难。意思就是说，钱如果变成天主跟人之间，或者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最大的障碍的话，那么这些钱已经不再是对我们有益了，甚至于有害。耶稣在别的地方也告诉我们，你如果得了普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，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，为你何益之有呢？我刚才讲这段真实的故事，就是在告诉听众朋友， 耶稣他选择贫穷的生活，其实是自甘自愿的。因为如果他贫穷是不得已的话，是环境造成的话，那么今天这个富贵少年人要跟随他的话，耶稣尽可对他说，那么你来跟随我，同时呢把你的财富也带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物质生活的条件。但是耶稣他并没有，当然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所要的是我们追随他的人的那颗心，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但是耶稣不但生于贫穷，耶稣活于贫穷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想想生命上的另外一件事情。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到他跟前来，老师，我愿意跟随你。耶稣没有表示欢迎或者拒绝，耶稣只是手指着天向他说，也可以讲向他挑战。你看，狐狸有穴，天空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地。耶稣告诉他，你如果要跟随我的话，绝对没有这些物质方面的享受，而且要受很多的苦。但是你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挑战？你如果能够接受的话，那么你就来跟随我吧。耶稣最后还是死于贫穷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最后赤裸裸的被悬在十字架上，顶多只是有一条遮羞布而已。我想耶稣他生于贫穷，活于贫穷，最后死于贫穷，他心甘情愿的拣选这个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人活着虽然要吃要喝要穿，但是吃喝穿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的目标，因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告诉我们，食以为生，我吃是要维持我的生命，我喝水为的是有这个需要，我要穿衣服免得生病。但是人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，因为如果人不能够超越物质，甚至物质财富都变成是天人之间的一个障碍的话，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放弃，你不舍当然得不到。所以神平面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。在教会过去，一种所谓的初始神修，就是把物质的东西看得都没有价值，这种看法是不是太正确的？因为过去我们的教会受到了希腊二元论的影响，哲学的影响，把东西分成物质跟精神，主张凡是精神的东西是来自善神、好神，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来自恶神。那么结论很清楚，就是凡是精神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，但是物质的东西不好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放弃。所以过去呢，我们关于吃啊、关于喝啊、穿啊，还有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我们都鄙视它。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读到了一些圣书传记，里面曾经提到过有一个老修士呢，当时的修道人进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好像还是要哭着进去，好像是非常不得已。其实后来我们看看，在耶稣的生活当中曾有这么一段话，那就是人子到世界上来也吃也喝，因为如果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好的话，那么耶稣就不应当吃也不应当喝，不是吗？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耶稣也不应当取得人性，因为肉体的东西也是属于物质的。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，并不是去轻视这些东西，而是我先肯定他们的价值。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，天主说他们创造一样东西之后，天主常常说好，来自天主的创造哪有不好。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天主所创造的物质的东西的好，但是为了要超越，不要受他的牵制的话，那么我就放弃他。所谓的放弃是超越，并不是说我们不吃不喝，不吃到这个地步，因为这个不是太正确的一种看法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说，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。鸟为了争食，后来可能彼此残杀，丧失了性命。人也是这样的， 我曾经在报上看一则新闻，那是一个人伦的惨剧。那个照片，新闻照片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个哥哥呢，他跪在那里，后来他的背部插了一把刀，那么这把刀是他弟弟把他插下去的，当场死亡。在这类新闻的报道的内容里面这样说，那么巧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正好有一个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路过那里，他当场就把他拍下来。当然在报上发表出来是在让人震惊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人，他们做生意，后来为了赚钱，可能只是区区数元了，兄弟戏强，到最后呢，弟弟把自己的亲哥哥当场刺死。这个就是为了财，人伦都不顾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，神平面并不是叫我们轻看物质的东西，而是要叫我们能够超越这些东西，但是必须要肯定。我自己常常认为，如果一个人对于物质的东西的原有的价值都不够了解的话，他放弃，他不晓得他放弃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关于神平这方面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他从生到死他选择贫穷，一方面告诉我们他并不是轻看，而是他超越过去，因为物质只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，但是只要吃得饱穿得暖不会渴死就够了，我们应当把它超越过去。因为不然的话，一个人如果他的心都放在物质的上面的话，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好的门徒呢？可笑的就是有人放弃一切的家财万贯，最后呢在修道生活当中去贪一根针或者一条线，这是一种很大的讽刺和矛盾。今天我们先把神平面先做一个简单的解释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谈一谈其他两个生命的意义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祈求天主降福你们每一位幸福平安与喜乐，再会。